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扎西德，今天呢继续圣道宝门论的内容。那现在到了第八个部分了。第八部分第一个是说，初学者应当精勤，就是精勤文思。初学者根基上面来讲的话，比较说是适合渐修的人。那另外一些一直到成就之前的话，也算是一种的初学者。这里面的初学者，从我们一般来讲，是不是说不熟悉经论呢？经论呢？经戒那个戒经律论这些啊，不熟悉。那不熟悉文思修戒定慧这种呢？所以这个当然可以说就是从理论上面到实践上面都比较陌生的这种的。还有一些初学者呢，虽然说理论上面是有熟悉的，但是理论的上面呢还是处于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见地不够完整啊，就是有序啊，乃至于就是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实修当中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初学者。那从实修的角度来，也有初学者，意思说你证到了，然后才是这个见到位这样子。之前呢，也算是一种的，就是实修上面的一种初学者。所以，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就是比较外向、外在的那种的初学者来讲，接触佛法不知道的人呢，那可能就觉得说，就是无从谈起嘛，对于一个完全门外的这种的方式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很多根据不同的人的那种习性呢，有所善巧方便的方式来做一些解释。尤其是他们已经有一些固化的概念和一些对，就是一提到传统文化，他可能心里面有一种的图景，一提到宗教有一种的图景，这样的一些人的话，就是说需要可能哪怕是一个因缘，比如说讲一个论点，他从头到尾听一遍，那样以后呢可以就是突破原来有的一些没有经过就学习这样以后而产生的一些就是大众的观念吧，或者是说教科里面一般世俗教学校里面的一些课本里面讲的那种的，会有改观，会有就是重新的认识吧，所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些呢，我们说的已经有所对佛法上面呢，需要就是经过了一定的这个文思，但是基于不系统的原因比较凌乱，有些这样子，所以有些人的信心呢就有忽高忽低，在对治烦恼上面呢，就是偶尔时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法太棒了，然后好就比较努力比较，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好像就花草树木有浇水的时候呢，就比较怎么讲呢，挺得直旺盛，然后太阳晒多一点，水干一点，水分干一点的时候就弱一点，蔫儿了那种，是吧，就这种的。所以说智慧也不够就稳固， 这个人这样说觉得很有道理，那个人那样说有道理。佛法人讲出世法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那另外一些人讲世间的这个八法的时候也很有这个兴趣，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容易动摇的一个心呢，智慧不够，就是稳固。所以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到总是想马上找到关键的要点。或者最终的这个节点，所以不喜欢没有那个时间和耐心呢，去完整的听，哪怕是一个论点或者一部经典，所以有点害怕这些，就是文艺啊，比较不容易那么弄懂的，或者是说需要花时间的这些，那这些呢，就是初学者的那种就是特点。所以这样的话，需要有一种渐次的一些学习引领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可能需要缘分，过去式的缘分具足的话，可以遇到一些善巧的上师呀，所以可以自己有所引导这方面，然后让自己就逐渐的学到，福慧资粮的一些积累啊，所以说。对一般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论是什么？这个最终说的什么？这样的时候给他说最终的这个没用，根本没有用，听不到，听就是所谓某一种特殊的见解也好，特定的一些窍诀也好，像这过早的传授的话也没有什么帮助，只会说就像以前有讲，就珍宝要放在认识和会用珍宝的人手里面才是珍宝。一样的 所以那当然，现在的社会当中，有些人就说要从师或者是学习，那哪里学什么呢？就是说跟着谁学呢？这些上面也会想说啊，也许对有一些人来讲，就是名声要大，或者是位置要足够高，然后或者是长相要好。或者是说侍从要多，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有一种的，就是用世间八法的心态来包裹某一种的你认为就是学法的一个方向，但内心深处呢，还是一个有某一类的世间八法的倾向的可能这样子。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嘛，这个就不同。但是真正想要解脱这样子的话，应该可惜，就是一个是珍惜自己的一种的缘分，就是当时每一个有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内在的一些功德，哪一些上师你觉得，就是给你的一些引领也好，或者这些上面具有这种善巧方便，有一些就是让你的智慧增长，感受到一种的慈悲，所以。就是内在的功德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初期修行的时候呢，并不会太有这方面的观察。所以，比如说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些，就是修行的成就者，像萨拉哈，或者是那罗巴，像那个马尔巴，或者是密勒日巴，或者其他的噶当派的一些大德，如果出现在我们现代人的面前的话，像吉天菩萨，吉天菩萨，即使在佛学院里面也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就是别人看他的时候没有看出来有太大的功德，乃至于就同在一个寺庙里面的人，所以有人就是说，最后不是说，就是说那个念诵这个背诵戒律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就故意为难他这样的，就是想让他要出个丑啊，在这样的有，就是说三响的这个名字名声有这个来的，就是说意思说，好像吃喝睡拉这样的 所以说这意思说，有些可能自己需要慢慢的修持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哪些是很重要的。就是特质，这些上面需要自己去观察。但是我们当然并不是说， 就是有很多的大德呀、高僧呢，就是享誉全世界的名声呢，这个是不是名声太大了呢？就不应该就是追随，当然不是。所以有很多是就是名声很大，有很大的这个宗教呢，度化众生的这些事业，这样的时候都非常的重要，同时兼具很多种的这种善缘和功德。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比较隐藏的，所以过去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托梦啊，或者是得到一些启示呀、啊，去寻找上师，像阿底峡尊者的话也是。印度当时的时候也是佛法比较兴盛的一个年代，但是他呢就是在菩提迦叶那边就是特殊的那种的空性的受记以后呢，反而就是离开印度的这个本土，坐船经历很长的时间的风浪的危险，然后去这个苏门答腊岛，在那边就是一直经州法称大师，所以。类似的，就是每个人的可能缘分是不同的，但是整体上面要有这种经常要祈祷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面呢，就遇到这些善法善因缘了，然后持续的圆满这个戒定慧，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初学者应当精勤闻思，所以从。文思的角度来说，就是本身是立这个见解，就是立见解。但是有些法师给你直接说，这个就是正见，这个正见应该你维持这个见解。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觉得那个是别人给我的一个就是谏言也好，或者是一种忠告，或者是给予的一种的指点。但是真正还是要自己去想明白。就原因，比如说有些人说，对众生有慈悲心，就这样子。那对众生有慈悲心，泛泛想起来，就是很正的一件事情，也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你如果仔细想说，对这个人慈悲，对那个人慈悲，对这，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慈悲，在那种情况下保持慈悲，在其他人有危难的时候，我如何保持慈悲心？不偏颇的，然后如果无理取闹的时候，有些就是忘恩负义或者是加害于人，种种的，作恶多端的，那怎么样去保持慈悲？无辜这种的伤害种种的，所以这些情况一想到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会说怎么样慈悲的概念远远超过于一般的。只是说大概一个泛泛的慈悲呢，具体下来的时候会有说，这个是取舍上面呢，这个是应该怎么样的取舍，行为上面什么叫真正的一个慈悲？小乘佛教的教法当中，无害心的这种就是基本的规则下，什么叫慈悲心？那大乘佛教里面的这种饶益众生的角度来讲，就是。忘我牺牲的那种，有一些你能这样羞耻的人，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怎么做？那另外一些呢？因为慈悲和利众是大乘佛法的修行，所以我只是说，好像就内心当中可能不一定有真正的一些见解，但是说这个是一种做法，所以有些甚至说，因为你慈悲，最后对你自己好，所以有一种应该是保持这样的一些风格呀、做法呀。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有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需要，就是了知，一些见解，包括空正的一些见解这方面，所以如果没有，就是我们人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像慈悲、智慧这两个方向，那学习智慧的时候也是一样，空性这个词。这个教法本身，是需要就是多年的这个熏习啊，禅定呢、乃至于就是生生世世当中的一种的积累啊，才能够就是圆满的透彻的了悟。那有些人可能过去是有一定的积累，所以现在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悟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一样，说到一些法是空的时候，可能或者说。空性呢、这个词， 这样讲的时候，开始的有一些泛泛的一些理解，然后进一步了解的时候，越来越了解它有很大的妙意，就是说空有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依据地否定和肯定的这种的做法，是不是就是多于两端的这个力量产现呢？那如果说空有看起来又是矛盾的那种的现，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现象也好，或者是概念上面有这种矛盾的这个理解嘛，所以要是不然就是空，要不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好像我一般的人性当中呢，就是有二分法的这种的想法，二元的这个思维当中呢，总是有这种的观念。所以说，那心的时候讲到心的时候，会想到说心的特质是什么？就是心能够了知，那这个了知的当中呢，也是就是了知这个其他的事物，还有了知心自己本身。所以了知其他事物的这个面相，来讲的话，我们就平时就是运用的比较多的。但是了知心本身的内容，来讲的话，就是修行道上面、内法上面、内道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是说，开始初期修行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些就是状况，包括需要有足够的一些善缘和文思修的这个文思的部分来立见解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个部分，是初学的第一个部分。然后，升起觉受后，应当精勤修持，就是从文思以后，就是产生了一种正确的理解，然后进一步升起对佛法的一种的信任和一种的信心吧，所以，然后乃至于说，从佛理当中的一些，就是既有文思而产生的，就是，某一些的觉受也好，功德这些产生的时候呢。就更应该就是精进的，但这个里面就是，立当不被突上了难断学，这是第一个嘛，立当不，就是初学者的意思。两名提提呢，功德了，功德了难断学，然后升起一些这个觉受啊，对修行的一种的怎么讲呢？见解趋于稳固的时候呢，那当然，紧接着呢就是。趁热打铁一样的，不然有时候你说文思的一些内容，然后没有接着好好去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会再一次凝固一样，再一次冷却，再一次就是转变习性的这个机会呢，也怎么讲呢？就是会消，就是失去啊，失去这种趁热打铁。你如果不打铁的话，那个这个铁呢又再一次。没有太大的变化，凝固成基本上是原来的这个心态，所以只有在文思的这个见解比较稳固的时候呢，马上就是趁热打铁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转变比较大，就是这上面。那转变这个，趁我们所说的。趁热打铁也好，或者是修的时候呢，当然也会有，就是禅定基本上面，你可以说包括在止禅、观禅、止观双运的禅，就是显宗上面的禅法不离开这几种，或者说止观禅嘛，就是本身止观双运也包括在这个里面，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密乘的修行当中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善巧的一些方法，但是基本上面也是止观的一种的止观双运的一种延伸，的一些就是善巧的一些方式来修行的方式，侧重点上面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说止禅的这个方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有些时候我们说，就是专注在。这个一个对境上面，专注在一个点上面，专注在一个佛像上面， 那对专注在一个点上面和一个佛像上面的差别是什么呢？从训练指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差别，但是因为就是把指禅呢继续修成这种同时积累资粮的那种的修持，同时深受加持积累资粮的一种的方式的话，那就是说不是说就是恭敬礼赞供养种种乃至于佛法僧的任何对境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正面的这种功德。比如说我们供一束花在佛前，那这个也是，但是我们给一个人就是说给就是贡献一个，比如说一个僧人呢，钱呢就是供一餐饭斋饭，那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供的那种功德，另外一个是佛菩萨的那种的就是铜像啊这些面前供的时候呢，并没有享用的那种的怎么讲的功德，只有说供奉的那种的功德。但是出家人这样子的话，因为他那享用的时候呢，也会内心产生一些就是安乐，或者是说色身得到滋养，然后持续修行呢，或者他有那种的就是欢喜心啊这些，所以他有一种就是享用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就是作为对境的时候，也可以有特定的一些对境，然后由这个对境而产生某一种的资粮，就是积聚一些资粮的一种方式。所以指禅的这个修行当中呢，有些是有相的，有些是无相的，这个上面大家都比较熟，这方面。那观禅的话也一样，就是在这个显部里面用这个分析式的方式分析，因为我们执着的对境是五花八门的，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一个对境，所以从对境当中呢去就是寻找去分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说在就是结合一些密禅的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专注在心本身上面为主的。所以基本上是以这种的方式，就是说升起某一种的觉受以后呢，就应当说修持。所以当然这个是顺便，就是说完成的一种我们刚才说的修持的时候，同时观佛像菩萨像的话，有积累资粮的这种过程了。它是一种怎么讲呢，顺便完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文思的这个部分，那有些人学佛信佛修行的时候，他不是从文思修的角度着手，他可能开始的时候也是受到其他人，他觉得就是需要更多参与在那种就是烧香啊，也是好事嘛，就是也是积资粮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的见解上面的一些了解，哪怕是我们供这个八供，水水花香灯土果月的时候呢，也有一种的了解嘛，就是说水的这个就是饮用的这个水，然后清理的这个水，这些就是说去除这个染污，得到一种滋养，身体的一种滋养，这个本身是我们以前那说的，就是它是一种传统的印度接人待客的一种的模式，但是这个本身也变成一种修行的方式，就是说它每一个里面都是要想起来，当你供水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有这种清净洁净。那我们上一次说的这个就是洁净自己的佛堂，也是一种的供养。然后如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供养僧人斋饭啊这些的时候，也是一种的供养，就是让他们就是得到饮食的这种供养。然后花的时候供花呀，这些特别的一些对境上面吧，我们所说的。那这个上面也有说有过去的时候不是有撒花呀供花呀，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开花结果，有一些妙善的缘起啊，就是撒花瓣在路上和就是上方左右，就是撒花瓣在脖子上戴花环的这些习惯嘛，这个就 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一个传统的宗教仪式一样，但是你知道的时候就是里面有很丰富的羞耻，内在的一种的意思。所以像那个用香来引路啊，里面点香啊，这样的时候也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是跟这个戒定慧的戒相应的，戒香啊，就是就以前也有讲到，就是一个人如果很好的持这个戒的话，他身体会发出一种的妙香，所以这种确实有修持好的身体上发妙香，像扎西彭措老上师也是这样子，就是他身上的衣服并没有洗得特别干净，甚至上面有那个怎么讲呢？看起来看得见的那种的就是垢甲嘛。但是如果你坐在他旁边，有一股很那种的清香那种的味道。以前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这样，他是本地人，但是他当然没有太多时间学习佛法，天天开车子呀，做老板的跑来跑去。有一次他去接这个扎西彭措老上师。那去接的时候，好像没有上车的时候，他感觉他的衣服比较脏了，然后就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嘛，人的就是靠眼睛看了以后，觉得好像看起来衣服不干净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当然他是在开车嘛，扎西彭措上师就从就是副驾驶那边上车，一上车的时候就是闻到一股这种清香，然后马上心里面有起静心，觉得哎呀，肯定是高僧大德来的，这么样的就是怎么讲呢，非常让人感觉爽，就是舒心的那种清爽的那种的很就是好像点了那种妙香一样那种香气。所以他跟我讲这个，就是司机后来，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他有这当我们也讲过，就是他有这个内外成名的意思呀，智慧的意思呀，这种的。你供灯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供八供的时候倒七杯水，或者是说在前面就是很急急忙忙的，就好像恨不得一秒钟两秒钟提前供完就那种的想法，而是说供的时候应该静下心来，就是关照自己的心，然后好像这个倒的时候就在增上这种的功德一样的，我们说的身心的清安啊，然后就是说有这种供养的这个心啊，保持戒的心啊，智慧增长啊，这些上面的一个一个就是去到供的时候呢，其实内心当中一方面是这个水树花香灯土国月的这个供养，另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具备的这种就是功德。所以基本上就是那个图还有国乐这些都有专门的，下一次我们这里面因为不是专门讲这些嘛，所以我们就不占太多的时间说太多，但是八供的一些内容好像以前我们也讲过，但是下一次也可以找一些时间然后进一步再做一些解释。所以大家每天每天在修学在供的时候，可能就是经过文思的话，跟哪怕是供七杯水的时候那个意境和所做的这个心境呢，就是和这个功德是不同的，跟一般的人所以说先有文思，然后再来做具体的这个包括日常践行的一些行为上面的修持上面的一些改善，这些上面确实比较重要所以透过这种思维啊，自身的种种的这个感受也好，就是这些会被转，原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浮躁的情绪，比较就是无明的一些状态，这样的时候呢，这些也得到一种的转变。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前几天不是讲了净空老法师吗，他有一次是他呢在台北的时候开始可能是比较穷，身上没有太多钱财，但是张家活佛说你就是现在这么贫穷呢，就不能说贫穷啊，就是一次没钱的那种的，没有这个足够的财资，这些是因为过去时候还缺那种积累的福报，所以你应该就是做一些布施供养这样子的。 然后当时呢，就法师也是觉得说，没有钱财，不是更应该收集那种钱财，而不是去做这个就是就是供啊、施啊这种了。那不是相反了吗？就更贫，本来就贫穷，就更贫穷了。他是就当时是这样，可能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的一个阶段嘛。然后张家活佛就是说，你没有太多的那个现在就是资财的话，你可以从就是很小的那种的，每天做，比如说什么1毛钱、1块钱那种的去做起。然后他就好好的去想了一下，就是确实，可能是自己没有过去积累福报，所以就下决心说，从很小的一些。零碎的一些钱财给其他人做一些注意的一些方向，上供下施的一种方式来就是践行。到后来他说到某一个程度，就是自己就是想做什么需要多少，他都有这个人就因缘了，就是赞助呀什么去做呀，做了很多种的，就是什么就是他在一个地方，反正就是那些才子实力非常的大。说这个什么3000万，那个地方就几百万，那拍那些各种就是佛法的电影的那些，还有就是做很多地方的那些就是特定的一些项目吧，好像就是大家在那个上面有的，所以他的一些就是自己讲的或者是其他的里面有这些故事，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既有前面有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些。了解对业因果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就是你帮助别人，同时也会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或者是就是积累一种福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可能真是就是纯粹的发心，就是要帮助别人这样子，并不是一个投资回报率是多少那种的心态，所以他才会有真正的一种怎么讲呢？迅速就是圆满某一种时间的一些，就是。福报这方面也，所以结合了这种佛法的一些见解吧。所以我们就是实修的这个上面呢，确实需要单独的比较长期的一些坚持。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没有说，就是常年闭关的这个缘分，或者是乃至于1个月、1个星期、21天这些都比较困难，就是纯粹完整的。一年当中可能就是有2个星期、3个星期的假期，那这个假期到时候都不一定也能够自主的运用。但是每天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些机会，就是每天，如果你要。就是想抽出一些时间来做禅修，一定会有的。所以就现在比较听说的是什么，15分钟的禅修啊，45分钟的禅修，就这些比较多嘛，所以这些都很好。那有些人就每天做4坐啊、6坐呀，那这也很随喜。有些一次只能做这个，个把钟头啊。有些人可能做2、3个钟头，那这些都随喜，没有什么说一定这个比那个更好这个意思。那当然有多花精力在修行上面，毕竟有相应的这个心得，和这些修行上面的增长。但是这个上面呢，又有结合一些见解。如果见解不清楚，没有明确的情况下。盲修的话，可能费了大的劲，没有太大的收获，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些西方世界，有一些闭关中心呢，有几十个人、十几个人、几个人那种，做2、3年的闭关，这些确实有3年的这种闭关，这些上面，反而是就是相反过来讲。就是自己可能我看到的可能少吧，但是在国内和一些西方人修行上面来看的时候，闭关啊、禅修啊这方面的热情，好像西方人比较高和更高一点，我感觉。那文思这些上面好像就是华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也非常的精进，这个有不少人是比较精进的。那还有一些是既没有太大的经验在修行和学习当中，但是做很多佛教的活动上面参与这些活动， 就是做义工，然后大型法会的时候或者是小型法会的时候里面去帮忙啊干活，那但是也是一种的基于自己有好的发心的话，也是一种积累资粮的一种方式。但是就是说我们说文思和羞耻这两个纯粹就是完全缺失的话，那就是这是一是也是一个有怎么讲呢，修行的这个重心上面失去重心的一种状态，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修行未得闻故前，当把马头把着，闻把了，难断续，就是这个是，就是说禅修的时候，你那个没有得到闻故禅修之前呢，就是，需要应该自己给自己创造这种的激进的环境，去修行，所以基本上是这个。修行没有得到稳固，或者是说禅修没有得到这个稳固的时候呢，那应该就是轻居这个近处，是这方面。所以这个自己一个人要真正的就是具备一些闭关的环境是一方面，就我们刚才这个内容已经基本上已经讲了不少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条件呢，因缘这些不具备的时候呢，自己就是不能说那我就纯粹就是说放弃一些就是这方面争取这样的修行积聚进出的一些机会，哪怕是有些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中间有很多杂事，自己的工作还有就是身心的一些不安，这样的一些障碍，这些时候呢也是可以就是观察自己，就是对最大的干扰的来源是哪里。有些是那种情绪性的干扰，即便是外面的环境很安静，也没有什么人跟你过不去怎么样，但是自己的情绪不太正面呢，或者是说不够那种的调伏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有些可能就内心的一种干扰是因为外境来的，外境的造成的。所以有一些是根据过去的一些习性还没有调伏，所以这个只要有这些习性泛起的时候呢，就会就是造成那种的不安。所以原则上面就是说，如果是寻找外在的环境，同时呢应该寻找内在的就是寂静。如果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环境都有激进的这个就是比较柔顺的一种方式去获得这样的条件的话，那就很好。但是如果外在条件有内在这个不够调伏的话，内在不太管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这些状况的，并没有太大的就是调理的心了，调伏的这个努力，这样子的话也会哪怕身处寂静也有问题。或者是身居闹市，但是内心就是获得寂静的话，那可能其他的干扰慢慢也不是个干扰，因为跟自己的那种很多环境呢，不一定是那么清静的环境，但是基于自己内心的那个怎么讲呢，一种的自在的程度越来越自在的时候，外在的环境越来越不重要。就比如说有些人以前住在这个有火车飞机或者是汽车声音很大的地方，但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些极其不满意的话，他可以就整夜就很痛苦很难受，但是他的心比较柔和，那其他人放音乐也好或者是跳舞唱歌甚至这些都能听得到的时候呢，都就善意的理解说愿他们就是平安，愿他们就是得到一种怎么讲呢，吉祥安乐这样的一种心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没有干扰的心和不是一个对冲的那种就矛盾的那种的就引发的一样，反而是比较柔和的，就像什么水柔和的去形成所有形状的这个心，就是它可以融合在所有的形状当中一样， 所以心有一个有一种机制调柔，这样的时候呢，那这些外在的干扰也不是干扰。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是修行的人，那他修的也是不错，所以他的楼上的人晚上的时候经常洗衣服呀，孩子跑来跑去啊，好像几个孩子，他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怎么太听到，因为这个是常态，他也不生气，也没有引起他的情绪。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住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一点点动静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动静是很不合理的，不应该有的。然后就要去说一下，又觉得有点怎么讲的，也许对他们就也许对方也不高兴了，所以有点挂呀。那不说吧，自己又就觉得是很难受。所以就我们说的那种，一个人觉得很强烈的能感受到反感，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同住在一起的，觉得好像有当没有，就这样子。所以这个，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些上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不一样，也许你可以给这个楼上的人，就是柔和的或者是礼貌性的，当中呢，就不失礼貌的方式跟他们沟通。但是意思说，就是受影响不受影响，也许都可以沟通，但是就是不受影响的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就跟其他的人，跟另外一个人相比的话，很明显的、很直接的不一样。所以说，没有获得稳固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尽量在这个内心和外境上面呢，就是寻找某一种的怎么讲呢？能够调伏寂静的、调伏自己心的这个机会。有些是说内心开始是不稳固，然后也有这个烦恼，但是环境换了以后呢，或者是你去一些你自己相当喜欢的那个修行的地方啊，你去了某一个佛堂，或者是去了某一个闭关洞，这样的时候觉得哎呀，受到其他这个圣者佛菩萨的加持呀，这个地方是曾经是弥勒日巴大师的修行的地方，一坐在那边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殊胜啊，就是涌上心头啊，内心当中觉得哎呀，这太好了。然后因为心静，就本身我们都是人都是这样子嘛，就是内心变化的时候呢，就是外在也会变化，外在的这种的变化感受到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内心的这个就是平静或者扰乱。所以说受到这种平静的一些影响的时候呢，就是说过去圣者加持的地方成为殊胜的地方，现在呢这些殊胜的地方呢，还有就是你对某一种圣者的加持，这些呢反过来就是又加持人的心变得更加寂静了，寂静的环境有这些功德。所以我们讲到第几个？对，第三个。出谷西亲呢，日巴金巴拉尊南丹须就是一般是做奴隶啊、经济呢、这个意思嘛。出谷这个词的话，就是说，心变得比较，就是我读一下这个，过度外散，调举时，应当尽情守住自心，或者说调伏自心。就是心这种就像沸腾一样，就是内心呢、就是出的话，就是有那种的，就向外或者是调局啊，就这些状况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散乱呢、我们所说的心被扰乱呢、就是要怎么样去排解这种的扰乱呢？就是要放松，所以说，出就是心这种散射这样的意思。然后 good 就是野蛮呢、就是变得粗野啊、不调啊这样的意思。出 good 也是意思说，实际上就是扰乱，就是调举的这个状态。 真吧，就是调伏。所以，如果一个人就这个是在实修当中，就是你在寂静的环境当中去修的时候，也有遇到这样状况嘛，就是心太散的这个状况。心太散的话，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身居静处，但是心依然比较散这样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是要应该如何调伏自己的心呢？就初期的时候，这个杂念呢是自己的敌人嘛。就我们以前讲的那个寂止禅的时候也是一样，初期的时候呢，心里面的杂念像瀑布，然后逐渐逐渐的像这个泉水、河流、溪水啊，或者是然后就变得就平静宽阔的这种的江河湖海啊，或者是这类的，然后逐渐的稳固如山呢、啊。所以调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想开始的时候就是静下来以后，发现内心当中有诸多的这个不安呢、啊，就是杂念呢、啊，甚至说有更明显的杂念，因为静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就像我们安静的时候才能听到细微的杂音，心静下来的时候看到细微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干扰，然后中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杂念变成道或者是有，就是就变不再是敌，而是变成有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有当中呢，持续修行以后呢，最后就是说这个，就讲了，就妄念的体性即法身一样，最后变成成就的道路。所以基本上，以这种的方式。但是有在佛法当中呢，其实就是对于三藏那个昏沉和调聚，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最具体的讲的，像修行次第中篇呢，净庄严论呢，这些里面不是有这个，讲的这个五种过失呀，八种对治嘛，就这种方式，运用这些方式，基本上我们说心散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正知正念的方式，了解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状态。然后进一步呢，就是，打开一种的，怎么讲呢？心太散乱的时候，就是身心放松很重要。身心放松，意志力呢，就是我们说的思维也好，心识也好，就是过分敏感、过分警觉的时候呢，就是让它放慢这个速度。所以有些观呼吸呀、因为呼吸不可能就是说。急速的喘气，那就是你不故意的话，它不会这样嘛。所以说，你跟着那个脚步的这个走路的掌当中散的时候呢，就像行禅一样，就是做你只是专注在简单的这个左右的这样的行动啊，两腿的这个行动，或者是说一呼一吸的这个这种的状态，所以。那另外一些人可能会用特别的方式，比如说，你看着这个一个，你就是自己点的蜡烛也好，或者是供的灯这样子，然后你看到这个灯的这个灯焰呢，火焰呢，就是飘动的时候，这个象征于自己的心一样。那这个就飘动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是反而就是，怎么讲呢？心不够稳嘛，就是其实也看不清楚东西。如果那个火焰非常非常的闪烁的时候，其实就是影像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一样，你想到这些的时候，想说，心呢变成比较机智啊，就是心比较调和那种的状态，然后不会有就是急速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转来转去这方面，所以想慢慢的放松下来。所以这方面可能大家以前修这个止观呢，就是这些禅修的时候也经历了。不少这方面的体验，因为根本上面确实修行要靠体验。其实光是引导的话有一定的作用，不是说没有作用。但是这个引导的作用呢，就是趁把它弄热的这个状态，再把它转弯呢变形。当然有些人说一句话从此以后改变一个人，那种需要特殊的一些缘分嘛，也有这样的人。就是像那个刚才说的那张家活佛给那个。净空老法师说， 这么一句话的引导以后，他把它当做是终身的这个一个修行了。所以呢，有些人这样做的话呢，当然他就是，把法入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跟恭敬心和信心也有关系。如果他们当时听了这么一耳朵说要急服的这样子，然后他觉得不信的话，那怀疑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去做。或者听了一耳朵信，但是没有去执行的话，他也没有后续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就这些可能有多种的因缘呢，这些状况。香炉西青呢，这把桑瓦兰那那些，就是第五个。相续中，我看，等一下啊。自心尚未闻第五个说是刚才是不是那个第四个呀？刚才可能读到的是第四个，就是刚才是那个过度外三调局是应当尽情守住自心这个然后现在这个是那个过度昏沉，我看啊，过度呈现昏聩是不是这个是？就是昏聩是应当尽情清醒自心，所以之前那个是四，现在这个周梅应该是没有说错，就是这两个。所以第五个，这个当中的就是藏语里面说凶啊，那个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凶的话有那种。怎么讲呢？有一种的发呆呀、麻木呀、昏沉呢、就这种的意思吧。然后 mug 的话，基本上那种怎么讲，迷蒙、糊涂，这些状况。所以有这些状况，一个人好像觉得就好像就整体，因为刚才是一方面是调局嘛，一个是昏沉。昏沉呢，好像就是内心当中缺少清明，主要是讲的是这个部分。所以缺少清明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把它，重新就是让内心当中呢，就是这种昏沉呢一扫而空，这种糊里糊涂，或者是完全就有些。一人说这个发呆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有这样讲的，发呆没有清明的话，这个在佛法里面认为是不好的，缺少清明的那种发呆的话，可以变成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种某一类的，就是止，但是这个止不是佛法里面我们修行出世的修道当中需要的一种方式，也需要的那种的，缺少清明的话呢，这个不好的，就是现实融入到就是根识当中啊，藏识里面那种的一种方式呢，这个并没有得到一种很大的提升，心智上面。那在这个盲，就是心比较盲目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很多方法嘛，具体有这些方法呢。其他的一些里面也有讲到，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一个方面是关照，说自己提升对佛法的信心呢，然后要知道说这个既有修行可以获得这个世间出世间的这种成就啊，所以这个是方法是有效的，这个有效而且是自己需要的，然后自己需要精进以后才能成就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成就的。所以最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就是制造紧张啊，故意的就是好像在那种，而是要有一种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心的，其实是某一种程度我们讲的话，就是心具有这个能力，就是自然的这个能力，就是保持清安，保持这种机智，保持清明。因为我们清明的这个特质，如果就是没有缺乏稳固的话，像我们刚才讲的点灯的时候那个光呢，就是不够稳那样的。那如果 这个光纹，但是光很小的话，需要就是心智更加清明，所以有一点像真的有足够的油，让这个光呢有这个更加的明亮，所以火光又大又稳的时候呢，就是更加清明，就看得更清楚，心更加明澈。所以你说从这种的角度，所以有些人会说重新就是调整座位啊，重新就是调呼吸啊，然后视线拉高拉低啊，做特定的一些观想啊，打开窗户呀、啊，或者是站在这个明亮的空间呢、啊，或者是去一些高的地方，中间断一下，休息一下，种种的方式，这个方式很多的，应该怎么样改善呢？但是现在这边仅仅是说，引起一种警觉的心了、啊，就是清净和清醒的那种的头脑，清醒的心、啊，也还是一样，就是对止魂禅和调居都是上面都需要运用到这个正知正念的一种羞耻。然后看起来有过分对峙或者是没有对峙的时候，就调和这个状态，所以不要走极端嘛，就意思是说，就有点像一个东西堵住了管子，你要把它通，就是管子要弄通，下水道堵了要弄通，这里水管那个哪里就电路不通也要弄通，水路不通也要弄通，是吧？所以这个。心路当中有一些就昏沉了、啊，哪里就一会儿就没有那个怎么讲？这样的时候就是重新就是让自己清醒，甚至是以座位的一种坐姿坐正啊，不靠在一个就是背脊，不靠在这个床板呐、啊，或者是这个禅床啊这些柱子呀、墙啊这些上面也有是一个人保持清明的。这个如果你稍微昏沉的时候觉得。有点累，那就找个软垫，很软的垫子，那更有点下沉。再找一个背靠垫，然后更觉得放松。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这个像怎么讲呢？这些因缘条件，接下来就是可以睡着了。所以，但是说你有点瞌睡的时候说，说啊，也许我应该就是相对坐在那个没有靠背的地方。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就是重新，就是甚至可以停下来，不用刻意的在最昏沉的时候一直坚持，所以修整一下，然后再来做，或者是修整好了还是容易瞌睡的时候呢，就要坚持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呢，就是要升起这个佛法的难遇啊，人生的无常，此时不修，等待何时？今生。不解脱，等待何生呢？就是哪一生才可以得解脱？所以今生之于这个佛法，上师或者是这种自己内心有一定的这个善根的时候，那如果不善趁热打铁的话，未来是谁知道这个善根还有多少？就是如果去造业的话，可能就会把它就是清空，或者是这样就改善改变。所以在昏沉的时候呢，也可以观察说，我到底昏沉是就是那种，身心哪些方面的一些原因导致的？那如果也许是信心不足，或者是说体力不支，有这些可能。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那要喝茶的话，就喝茶来加强身体的能量，或者是过饱吃的太多而昏沉，那下一次就不要吃那么多。或者是吃的那个葱蒜啊、肉啊，或者是其他的太那个食物就是很冲啊，那这样子下一次改成比较清汤那种，比较怎么讲的淡雅素的那些，然后是身心更加清明，稍微半饥饿的状态，实际上有助于那种禅修。当然，大家各位各自己身体有就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状况的话，要根据那个来嘛。但是说事实上面，饭吃七成饱一样，就是有些时候过午不食呀，这些时候反而让你的禅修更加就是有帮助。换一些环境有帮助，就是调节饮食有睡眠有帮助，调节心态有帮助，调节这个发心呢、啊，还有就是乃至于坐姿呀，这些在上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如果。头脑当中就不清啊，心智昏沉啊，这些时候要不要让它继续？就要不然就要 就是回向以后坐下来就是稍稍休息一下。有些时候说坐禅的时候很造作，然后休息的时候没有什么期待的时候，反而心智很自然、很明显、很怎么样的清明。有太多期盼呢，说应该是这样吧，不是那样吧，应该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那个对，这样太多干扰的时候，反而就觉得比较累。其实禅修当中没有什么特别累的需要，只是说心保持平稳和清醒就够了。所以，某一种特定的姿势都不是必须的。以前有个故事嘛，就是说有个人禅修的时候没有感觉，就是真正的得到了禅修的经验，但是反而是说中间断开休息的时候，觉得状态是非常好的。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罗马丹瓦的，娘些啦，难丹些。这是第六个。自信尚未稳固前，应当精勤禅修。所以像昏沉，我们刚才说的，经过分析以后也是会有这个，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昏沉为敌啊，中间就逐渐的昏沉就是变成这个助缘了。你发现昏沉其实没有身心当中没有什么这个很久的那种障碍啊，这些就是固定的一个障碍，它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可以转昏沉为盗用啊，就是最后，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获得这种成就。以前有一个故事说，印度有个大成就者，别人以为是昏沉的，他好像就是在那边睡觉啊，然后后来就是好像一次性睡了好多年，说醒过来的时候既是一个大成就者，所以这种应该是比较少的，但是说。有些就是运用睡眠来修行的，因为就是关照，就是把这个障碍转为这个顺境，转为盗用，然后最后就是修行上面获得成就，这种的，就是比比皆是，很多，这方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一种安住和观察这些交替的修行，或者说直观的这个交替的一种修行，然后来就是解除。昏沉掉局啊，所以可以把烦恼转为盗用的话，那当然就是转这些干扰转也可以转为盗用，即经过自己就是初期中期的一种的修行上面的一种的调整调试，散乱的时候放松，就这么简单，然后昏沉的时候保持清醒，其实简单来说就这么简单。自信身为稳固前，是不是我们的时间呢？看一下，还有自信身为稳固前，应当尽情修行。那自信身为稳固前的话，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禅修的直观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心力心过分的这个活跃啊，心智过于的活跃而导致的散乱和呆滞而导致的昏沉，这两种的极端，就是通过禅修的方式，逐渐的就是又变得稳固，又变得就是清明了。所以你稳固的时候，它倾向于不太清明；如果清明的时候又倾向于不太稳固，这个是新的一种平时有时候出现的这种状况。既有禅心呢，可以就是转化这两种的这个过失，所以既稳固又清明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心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心。你想运用心的时候比较自如。想在一个修法上面专注的时候，会深度的，就是修持，从粗细微的层次上面都可以，就是专注，然后经验的这个积累，修行的这个觉受，这些会有这个突破转变的不一样。如果是说怎么讲？以前不是说鱼的记忆是3秒钟，还有些人这么说，这个应该不是真的，但是。一样的，如果那个这专注的心就是太短，不够稳固，然后又不够清明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就进展呢、啊， 这些上面就会受挫、受影响，然后不能纯粹的观待现象，而是说，要不然就是受这些各种扰乱的念头的影响啊，就是让你不能够用心在一个纯粹的事物上面、纯粹的经验或者修行上面。所以，这个呢，就有这个就不稳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直观的这个修行呢，这些上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就不稳固。成熟的时候可以运用，运用这个直观。所以这个我们上一次有几次就是直观的这个大家修行，这个多少我相信对一些人有了一定的帮助。就是说，经验上面会有一定的积累，怎么样使心呢？变得就是直观的这个双运的这个方向呢，都知道如何逐渐的体会到如何应该修持。那这个证悟成佛为止呢，整个修道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有了这个直的一些基础，再有了就是洞察现象的智慧的这个基础。那就是定慧方便，就是定慧善巧或者是定慧这种力量，有的时候方便于智慧，这两个方向呢，最终就是能够实心的，这样圆满正觉啊，这个上面。再然后第七个。냠샹라테니지톱라난단샤应当依靠入定的境界而精勤护持，厚德，是吧？厚德这个，应当依靠入定的境界而精勤护持厚德位，所以这个上面可以说，一个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哪怕是你就修止的时候，你已经比较稳固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从一个点上面去修止嘛，修止一个点比较稳固的时候，进而转向那个就是佛像啊、菩萨的像。然后止禅呢，用于积累资粮与这种功德，然后可以变成一个不再是简单的一个止的修行。因为止的话呢，四禅八定里面呢，这也就是说，四禅呐，或者是四无色的这些境界当中都有这个禅的这个部分嘛，就是止的这种修行。但这个和佛法当中出世间的禅修这些上面的差别呢，就是有这个就定慧的这种。双运的修行呢，即是可以把它用作积累二资粮，就是禅定，用于，而不纯粹是一种就是无想天一样的那种的执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禅修比较重要的系统化就是的运用当中呢，就是运用在一种，就是积累二资粮的方向。那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讲的就是，在坐上的修行呢，然后在这个坐下可以运用，所以反过来从坐下的一些经验的就是进行反射呢，或者反馈也好，或者是在坐下的时候你还保持了某一种坐上的这些修持的状态，那就以止禅来讲的话，坐上。你是比较平静的，甚于以清静的、寂静的方式来修持。坐下的时候，身体也不会就是说特别剧烈的动啊，然后眼睛也不会剧烈的，就是快转呢、然后言语也不会掺杂很多世间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呢、所以心态呢，一样不落入到。这些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某一些情绪和这些言论当中， 然后呢，你遇到人的时候，应该眼睛怎么样去看呢？然后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些体态啊？然后言语当中的时候，语言呢就是变得清晰，有重点，然后不会说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的话。然后就是吃穿住行当中呢，就是都保持比较得体，的一种的方式。那当然，过去一些修行人来讲的话，他们，说行走的时候像鹅呀，或者是坐的时候像狮子呀，或者是这些种种有的。但是不论怎么样，整体而言的话，意思是说，坐上的这个坐的，哪怕是站起来和坐下的时候，这两个动作也一样，就是保持某一种的正直正念，这个意思。就平时在坐下当中，这个反射什么呢？就反射坐上的这个羞耻的一些体验和境界。所以这样来，就是坐下的习惯了以后呢，那反而可以帮助在坐上的时候更加，就是平时的时候说啊，我修行只是我在两个小时、一个小时、45分钟，我在禅坐的时候才是修行。现在反而变成你没有每刻、每时、每刻你都是在修行。所以做到醒的时候是修行，睡的时候也在修行，乃至于梦中保持正知正念呢，就是自明自心，就是清醒的心呢，知道是梦啊，或者是不需要醒来，但是就是说能够了解到梦的这种状况一样。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不再有这个时间点上面的差别，乃至于这个梦中音、禅定中音一样，就是自然中音、临终中音、再生以及发心，这些时候好像这些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整体来讲其实就是一脉相承的，最终都指向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的本性，这个方面。所以就是这类，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我们现在这样在这个里面讲的话，就讲的是个坐上和坐下，主要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如何把区分，就是时间的尘和出时间的尘来讲这个如何用运用后代来积累这个二字粮的一种方式。蒙腾宾格金蒙呢，如巴什拉南丹学，这是第八个。遭遇众多不顺，这身上有点痒，是不是？也不是种子钉的，好像感觉。然后说，这个遭遇众多不顺逆缘时，应当精勤修持三种恩人。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一般的人的生命生活和修行当中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修行觉得自己觉得不满意，有些时候是过分的期待很多，那生活当中有过分的期待就会有担心呢，就会有某一种的就是不得而失，就是失利失望，得而自满或者骄傲，或者是种种的一种心态吧，或者是人有这种总是有不满意，这些状况生活当中也好，另外一些是一种现实的一些身心的一些困难，修行当中的生活当中的事业家庭带来的这些干扰啊，这些有的时候呢，那应该怎么做呢？那这个这些出现的时候应该修行安忍，就是意思说三种安忍。所以说不论是修行上面自己觉得有障碍不满意种种，或者确实有一些上面不够，就是进步上面去制造造成了某一些障碍，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稳固的心态吧，就是安忍的心，坚固的一种的心，勇敢的心很重要。有些是可能什么都担心，什么都怕，然后有些是真的是就类似于可以有说，对他自己来讲，他觉得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那有一些时候可能是，但另外一些时候呢， 是也有这种就是瞎担心的一些成分，肯定也会有的，有些人，所以自己要有那个观察的能力。然后如果是说，不论是哪一些状况，就像安仁平里面入心轮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所以大家就是从这个方面去看。但整体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是因为，就是环境呢这些比较，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啊，比较难受啊，时候呢，就是不是要，就是视而不见呢，要否定呢，否认呢，或者逃避啊这些，那这个上面佛法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说修安忍，就是说接受吧，就是接受某一类的苦在世间是存在的。作为这个是，如果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噪音一样，有些人不接受的时候，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困惑。甚至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旧金山呢，有一个人在那种吹一个音乐剧，就是用那个乐器来吹嘛，晚上，可能是7、8点那样的时候，在大街上，然后那有一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很远的，比较远，确实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边的一个人，楼上的一个人，他说我早上要上班，你不知道，就是那个人说我睡不着觉，因为他吹的，他找到专门跑到街上来找那个人，就对那个人比较不客气。然后他说那边旁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在那边也在这个吹那个什么，那个萨克斯风是吧？那种的那个，所以，但是那个人呢看起来比较凶，那个人又不敢跟他说什么。然后，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就好像他敢说，他总是，他是在那一带，因为人比较多，但是他说那个人其实睡的那个房都睡的那个楼呢，其实蛮远的，但是应该是高层，从下面的话还是能听到声音，才所以他就跑过来就，跟那个人就是骂，就之类的，所以那一带肯定不只是他在那个楼上睡觉，有那么多人嘛，那没有。有一些人可能是懒得找，或者是不想找别人说，有些人确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吧，应该。所以说，一种是说对于某一种的环境呢，像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很多诸种的烦恼，不方便，有这个疫情呢，这个困扰了大家这么多年，2、3年了快，就2年多是吧？这是一个，然后又有一些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些动荡啊，军事上面的地区性的某一些地方有动荡啊，是也牵连全球的这些食物呀、油啊这些状况，人心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扰乱，那还有一些说在一些地方有这个野火啊，在现在欧洲啊其他地方都像加州啊这些都比较严重了、野火。那看起来就是疾病、战争、贫穷这些，好像一些兆头，有些时候也有一点危险的那种。当然，现在还没有到太严重的时候，但是，而且尤其是那个全球人口暴涨，或者是有些地区还在减少，但是有些地方呢，还是整体还是涨得很快的。然后资源又就砍伐的，就是用的耗尽的比较，污染的比较大。就气温呢也升到这些天的时候，有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高温，持续的那个高温破历史记录的那种高温和野火这些这连年出现，所以这样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一方面也要想办法去，就是哪怕是每一个人，像我的话也一样，可能分类垃圾啊做得不好。所以塑料的应该专门放在塑料里面呢，就是纸的应该在纸的里面，玻璃的也放在玻璃里面，电池放在专门的电池，或者是说哪怕是那些塑料里面也有可回收、不可回收的一些标志呀，有些那种看起来是纸，但是里面是有塑料的，所以你也了解哪一应该归类为塑料还是，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就吸管呢，这些应该怎么放啊？还有一些是可以回到土里面的，就是一些纸啊，可以很容易被分解的。那些上面呢，就是有些人做得非常好的， 他是真真正正的，哪怕是现在着急去办一件事情呢，怎么样，他还是仔细的看那个对应的桶啊，应该这个，哪怕是说这个盖子是塑料的，整个瓶身是什么纸的还是其他的，他也把那个盖子取下来放在塑料里面，瓶身呢就是那个装的那个地方呢，也许不是这个塑料的，是纸的，那就放在纸的里面。哪怕是一根什么绑的那个线啊，这些的，他也尽量就是做到分类，所以这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嘛。所以以前在藏地或者其他地方本身，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科学分类垃圾的那个习惯呢。那当然整体上面还是有这个后来慢慢就培养出来一种干湿种种的这些不可回收这些，但是有些时候。看两眼，说拿一个桶就车看起来各个里面都有，有些人反正就乱扔了，然后自己也觉得就是没有太仔细的看那些文字呀，就随便有个桶就扔进去啊，这种有的，所以这些上面呢，确实就是可以作为改善了，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在这些上面的细小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做改善，就保持那些对。海里面的动物的少一点伤害，或者对环境上面就是个人造成的那些伤害上面可以做一些减少，或者减少其他人的负担，劳动的负担。所以在另一方面呢，又必须接受，既然这个什么超过1度、2度这些那个温度这些已经造成的一些状况的话，那没有办法，这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就是说。只是不接受今年的温度也没用，因为这个已经状况已经是一个果成熟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在这个接受当中在改变嘛，这就是环境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修安忍的时候，可能挑战当中人的因素其实是最大的，所以说对于人修某一种的安忍呢，有这些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就是身心的这些痛苦啊，这些上面以外，还有就是真正，人为的造成的某一些个人造成的，或者是有些人是老板和员工之间关系很紧张啊，或者是负责人吧，有些是那种管理员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这些上面呢，一样做一些理性的梳理。乃至于就是精神上面的修道的一种超越的方式，转为修行的方式，这些上面呢，就是化解，这些就是对敌对的心态的一些伤害，然后另外当然还有就是修行当中呢，是舟车劳顿也好，身心疲乏也好，坐的时间太久，讲的时间太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时候呢，就是思维佛法的是这个真谛。系统性的这样学习，这样的时候就是低察乏忍那种，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保持一种的安忍。那大多数人为了赚钱的安忍呢，已经修得很好了，但是说也许对法上面来讲，没有现成的这个马上有一个就是纸可以钱币可以数量来量化来算来获得的时候呢，就觉得可能有些人会不太重视。但事实上面，修行的这个，怎么讲呢？可以说是有心无心的，这个上面应该是很应该重视这个修行的带来的这个这方面的利乐，这方面对自己对别人这些都很重要，乃至于生生世世以及这种种嘛，解脱这些上面，所以这个已经我看现在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因为昨天的时候才了解到那边，就尊者那边有一些法会，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参加法会啊。但是因为我们的课已经他们是通知的已经比较晚了，应该我们就通知完了以后之后的一些事情才出现，所以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经常转去也不好，因为大家可能入心论这些方面听了不少。所以回头看这个录像啊，这些如果有时间的人 这样也是很好。等等，确认起呢，应把赞塔斯录吧， 蓝蓝淡雪，就是这个是第九个，欲望贪恋过猛时，应当尽情强制知者指责贪着。这个当中的就是很多巧就是这个欲望，然后巧心这种就是贪恋了，这些过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就是说立即强行而断除一样。其实有时候人就逐渐的慢慢的，因为适合不同的人，有些人可能想说啊，我一点一点的稳扎稳打一样，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就是逐渐的去改善。也有些人会想说，那这个逐渐还不如我自己觉得我的身心精力啊，就是心力啊，就信心足够强大，可以立即就是做很大的这种转变。那有一些人立即做了转变以后，持续的时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然后又归位于原来的习性。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平稳的修行是有助于更好的。因为如果用力过猛，然后后来好像效果不大的话，又自己会觉得好像就修行上面怎么讲，有点比较有这种失望啊、沮丧啊，就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用力过猛刚好到位，正好也得到了这个很明显的快速的转变，所以也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方式是比较用猛力的方式。下面就是说遇到这个事件当中的色身香味的这些触的一些感受，对这些方面很执着呀。所以这些都是人间的常态嘛。所以那就是说用这种的就知足的一些修行呢，知足者常乐，知足者即是最富裕的，最上的这个就是赠与啊，就是最上的这个善用财资的方式，就是上供下施或者赠与吧，就是一般来讲有这样讲的嘛，就是最大的富有其实就是一种知足。所以人间也有很多人比较多少能够有常常挂在嘴边的，比如说知足常乐呀，你自己满足的时候其实你是最富裕的呀。如果有再多的富裕，但是内心当中一直渴望，一直不满意，一直有竞争嫉妒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贫穷的状态。所以就这方面的你有些贪欲啊，这些旺盛啊，这样的时候也可以想到说，我这个时间精力和这些心思呢，应该用在哪些方面是最就是有意义的。有一些可能耗尽很多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精力啊，这样，但是就是很即刻的意义，长期来讲意义不大，甚乃至有害。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我是想的说应该把长期的这个安乐，就是对自他的共同的这个安乐或者是说就是究竟的安乐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有就是比较不造作的他利的，那当然更好。所以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强制断除就是比较个人性的，然后又就是是很短暂的，有很多没有太大的甚至对身心有害的那种的习性啊，有一种这样那样的欲求的时候呢，这个上面呢就是由这个内心当中呢有强力来断除这个念头，出生的时候可以断除这个。宣道娘子，西穷呢，想求即心难难难学。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慈悲心，那这个就是第十个，慈悲心薄弱时，应当尽情修菩提心。所以就是禅定当中呢，本身呢，我们今天主要是一个实修，从文思然后到修当中的一些障碍的遣除，然后应该就是修到什么程度才是就是 可以运用自如来，就是修持慈悲啊、安忍啊，或者智慧啊，就是世俗生意的这些方面啊，菩提心这方面，在这个运用当中，就具体运用的时候呢，心在特定的一些坐上的思维到坐下的修持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深入就立见解，然后有心持，然后能够遣除这些不利于修行的一些因素干扰啊，一门逐渐的深入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就是显示或者运用到禅修的这个力量，来推动内心的这个功德，或者说增长这种资粮，就是善慧的福慧的资粮，所以基本上修菩提心，就是一个人悲心般若的时候呢，那当然薄弱，就是一种就是那不够强大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慷慨的心、慈悲的心，这个上面呢，就是缺少某一种的专注。然后自己却需要这些像刚才讲的欲望啊，这贪恋啊，或者是慈悲心啊，这些时候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时坐下的时候，坐上修持以后，坐下不是厚德定当中要这个修持嘛，就是勤护这个厚德定嘛，厚德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就是护这个。一，即使有正知正念的这种禅修，再一个来讲，就是如何修安忍啊，如何应该修这种的对治贪欲的这个修持啊，包括处理心啊这些方面的，就是智慧来引导这个心的方式，建立起法的这个本性，以及它的这个就是事项当中的这个功果，种种的方式的去分析，所以慈悲心也是一样。需要有足够的一种理由，就是这应用我们经常说的那吉天菩萨说，世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先由自利成，何须更烦恤，烦于求自利，摩尼为利他，且观此二别。比如说这种的句子就一针见血，就完全能够然后调伏自己的这个心了。然后观察自己不够慈悲的时候，仅仅是谴责自己说啊，这个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呢，我可能不是一个好人呢，那样用处没有太大。你只是说了解自己做的不足的时候呢，就这方面以后会更加注意。比如说有时候有乞丐向你这寻求帮助的时候，一般的人其实有一些乞丐或者看起来是和你青壮年那样的话，有一种畏惧感嘛。有点害怕，所以当你觉得环境安全也没有什么害怕，他真的是只是在好像看起来不是那种让人很难判断他用在吸毒方面或者是用在吃饭上面，这个很难知道的。但是你觉得整体上面他说他是喝醉酒的人向你要钱的那样的话，可能你想也许他要继续喝酒，也许不一定是帮助他的这个方式。但是如果在自己的现有的条件下能够判断的情况下呢，就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就是可以给他们就是一些这样那样的帮助吧。就是有些人设这个食物站呢，这个尤其是那种基督教徒啊，就他们的组织教会组织做得很好的很多方面，所以可能佛教徒组织的以前那个法国那边就是一个佛教的团体，他们就常年就是用食物的这些方式，在很多餐厅里吃饭，他们不要钱的方式。这个好像我听说那个有，就是成都那边好像也有，说什么，上到75岁还是85岁，多少岁以上的老人呢？就是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都是很好的新鲜。5岁以下的小孩子还是多少，那些也是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10岁以下的只是半价。或者说就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模式不一样。像台湾那边不是有一个说你可以吃一碗饭，然后如果你自己想的话，你可以捐一碗面，说这个就是给他们付钱，说任何人需要的时候就给他们，那些人就会有挂一个牌子说你就是你如果就是没有钱财也好，或者是老人家不方便怎么样需要一些这样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来就是给他们。所以不论如何就 从个人的角度，和这些在座下的一些修行上面呢，就做一些努力。所以最后的时候，就是用入心论里面当讲的，世间诸灾害，不为及众苦，悉由我之身，留彼何所为？我之未尽舍，心中必苦心，就苦必不能除。如火未抛弃，不免受灼伤一样，就是跟这个智慧当中呢，就是说最终转化这个时有执着，这些有关联的这个句子。所以说，那这个菩提心有深意的部分，就是能够藉由修持空正的教法，来转化这个就是时有的执着。所以基本上今天就是这么多。那祝大家吉祥如意，我们做一个回向。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几天呢，像我们说的，有回向给所有就是亡者，也身处在中阴，投身再生中阴当中的一切沦落于这个三苦六道，三界六道当中的三有当中的一切有情众生，愿能获得就是暂时和就近的安乐。所以自动的松之于这些年松的大家的生前同求松几多变就是说也会想给诸位，就是愿你们修行无障碍，身心自在，安乐当中的就是最终获得自在，身心的这种圆满自在，扎西德勒。